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是想跟大家特别想讲圣经里面的，就是圣经对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些功用和对我们信徒的意义是怎样的。好吗？我们在开始讲到之前，我们一起去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话语是何等奇妙，何等宝贵。你的话语是我们脚程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里面所需要的亮。愿主你自己的话语时常去光照我们，给我们的生命能够去不断地去成长。都愿你自己的圣灵，就是你默示圣经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亲自地接着你的自己的仆人，去将你自己的话语去解明，给我们当中有教导、有督责、有教训。我们愿意主你自己的话语都深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使我们不单只能够去学习，我们都能够去遵守、去实践。我们将时间恭敬的仰望，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你主耶稣的名字，阿们。如果你是基督徒，我相信你应该不会说圣经没用。我们都知道要读圣经，如果我是问你圣经有几重要呢，你当然会告诉我圣经很重要。但是我问你，如果是圣经对我们来讲究竟有几重要呢，可能你未必答得出。在很多年前呢，在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报社，他是很想知道究竟圣经对人来讲有几咁重要。于是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他就寄了100封信是给那些当时英国各行业的领袖。那些人包括什么呢？有国会议员，有资深的大学教授，有很著名的作家，有商界的巨子。这些信里面呢，只有一个问题，他问他们什么？他说，假如如果你需要坐3年监，而坐监期间呢，你只能够是带3本的书进去，你通常会带哪3本书？请你按照那个重要的次序呢，一次写下来告诉我们。当这个报社他收到回复之后呢，哇，那个答案呢是令人吃惊的。因为在里面呢，他寄了100封信，有98个人呢，他回答出说圣经是他们第一选择。同埋更加令人吃惊的是什么呢？在这些人当中呢，只有很少数是那些敬虔的基督徒，他们会回教会。而大多数人呢，他们都不回教会的。甚至乎在当中呢，有很多是那些不可知论者，甚至乎是一些无神论者。虽然他们在信仰上面呢，未必认同基督教信仰，但是呢，这些人内心里面知道呢，其实世界上面没有一本的书可以是给他们在恐惧、在孤单的里面能够带来盼望、喜乐和平安的。但我想问你，如果换了是你和我收到这封信，我相信我们都是同样的答案，我们第一时间我们会将圣经带下去。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想讲就是说，圣经不单单是给那些即将入狱的人去读的，圣经都不单单是给那些即将要临终，我们是读给他们听，给他们有平安的人读的。圣经是为你和我预备的，因为圣经对一个人的生命所带来的影响，以及他在我们信仰历程里面所起到的作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的东西可以能够去比美，可以能够去相比的。今天是择教育主日，我特别是想透过一段的圣经，一段大家很熟悉你可以背得到的圣经，去你一起去，我们再一次去思想一下，圣经在我们信仰的历程里面能够给我们有些什么的作用。好吗？我们打开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我们揭开之后呢，我们一起读一读这几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14到17节，提摩太后书3章14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1、2、3。至于你要持守所学习行所确信的，因为你知道是按谁学的，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是你因在耶稣里的信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书信。 在写信的那时候，保罗在这里坐着监的。而提摩太他本人呢，当时在以弗所呢是牧紧教会，是牧会的。当时在以弗所教会呢就出现了假师傅和一些错误的教训。在监里面的保罗呢很担心提摩太很后生，他应付不来，所以他就写信给他，一方面教导他怎样去牧养教会，另外一方面呢是教导他怎样去回应那些假教师假教训。在十四节，保罗呢是特别吩咐提摩太，他说他要你要持守以前所学和所确信的真理。因为保罗知道提摩太的人他是很软弱的，而且他生性呢是很缺乏自信心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他，他说你很清楚你自己所领受的真理是从哪个学的。提摩太他从小他就在家庭里面他接受了信仰，而他的启蒙老师是他的外祖母和他的妈咪母亲。在他大的时候呢，他就跟着保罗去学，而且是深得保罗的真传。在这里呢，保罗就鼓励提摩太，他说面对那些假教师你不用怕，你不用恐惧，因为你领受的才是正统的信仰。当保罗讲到这一句之后呢，他就开始就讲到圣经的功用的了。在15到17节里面呢，保罗呢总共呢是讲到圣经里面有三重的功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重的功用在哪里呢？是保罗在15节下他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圣经能够使你因在基督耶稣基督里的信有得救的确据。按照原文呢，这一句的意思呢就是说圣经给你能够去得到智慧，你得到智慧的目的呢是为了能够信耶稣而得救的。换句话来讲，读圣经呢本身是不能够令人得救的。而圣经里面呢，人可以从圣经里面呢可以得到智慧，明白救恩的得到救恩的方法，就是接着信耶稣才可以得到救恩的。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第一重的功用，它可以帮助人去认识救恩，而能够去提供认识救恩所需要的智慧。这个是第一重的功用。今天如果我问你人怎样可以得救，我相信你可能很快告诉我们，我们要信耶稣咯，我们要去接受他是我们的救主和主咯，这样东西就可以得救。但如果这个问题我去问那些一个在中世纪欧洲的人来讲的话，你估佢哋会点答啊？人点会可以得救？佢可能会话俾你听，佢要凭住自己嘅好行为同埋功德。点解要咁大分别啊？因为喺中世纪嘅人咧，佢大部分咧都冇读过圣经，所以佢哋唔认识救恩之道。喺当时欧洲，其实圣经咧系要靠手抄写而成嘅，所以系唔普及嘅。但更加重要嘅系咩咧？是当时的人大部分都不识字，而且呢当时天主教会呢是禁止那些平民是读圣经，因为说是怕他们是解错圣经，所以不让他们读。所以当时的人来讲，大部分人都没有读过圣经的。那怎么知道自己可以得救呢？怎样 得救呢？所以他只能够去听当时教会的，即是天主教会的一些教导，要靠自己的善行好行为和功德。所以当其时呢有很多的人，他们为了 得救，为了有好行为赚取功德，所以他们就选择进入了修道院去做修士，去过那些很刻苦的很严格的那些修道的生活。而当其时有一个特别的修士叫马丁路德，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是成为一个修士。在修道院里面呢，他都是不断在追求他的好行为，盼望可以能够得救，盼望神所可以能够喜悦他。但在几年的追求好行为的过程里面呢，他开始发觉到自己越追求他的心里面的挣扎越大。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好行为根本就是不能够去算得是那些绝对的良善。既然自己的行为都不是绝对的良善，怎么可以能够完全满足上帝完美的要求呢？所以他越追求好行为的时候呢，他的内心里面不单止没有平安，而且更加多的恐惧和不安。所以他很为到这些事很苦恼，虽然很苦恼，但他没有想到其他的办法。但后来他就开始读圣经，研究圣经。而当他是读了罗马书1章17节，他说因为神的意 正在这个福音上面显明出来，这意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在那一刻他才是第一次的真正的去认识怎样才可以得救。原来不是靠善行，不是靠功德，而是要靠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只要他真心的相信就可以得救。其实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呢，一早就在圣经里面记载到，但如果人不去读圣经的话呢，好可能永远都没办法知道怎样可以才得救的。事实上今天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他们都同时是认为如果人得救是必须要好行为，要靠自己的功德。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的宣教士，在当地做宣教士的朋友会告诉我们，那些信那些宗教的人呢，其实他们内心里面是没有平安的，他们很害怕死亡的，他们对自己将来永恒的命运一点把握都没有的。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知道有救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得救，我们可以经历到赦罪的平安，为什么？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将智慧教给我们，给我们可以能够认识救恩，以至于我们能够信耶稣而得救。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第一，给我们看到的第一重的功用，圣经能给人有智慧，给人可以能够去因着信进入救恩之门。为什么圣经可以给我们能够去明白救恩呢？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即是我们的救恩是基于信耶稣而来的呢？因为在十六节讲到，因为圣经是神默示的。在第十六节呢，他说神所默示的，其实这一句呢在原文里面呢直译是神的吹气，即是说神吹于神的灵，意思是说呢，圣经全部都是神接着圣灵的感动叫人写下或者讲出来的说话。但我们知道圣经是人写的，是不是？每一卷书卷它背后呢都是有一个真实的人，真实的作者或者编辑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卷的书，它的风格，它的写作特点都不同的，而且呢它的历史背景所关注的东西都是不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会说圣经是人写的，是人的作品。不过我们同时都要指出另外一样东西，圣经都是神的作品，因为那些圣经的作者和编辑者呢，他们都是受着圣灵的感动而写下他们要写的圣经。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会读到什么呢？会读到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样的句子，是不是？为什么？这个就告诉我们，写圣经的那个人或者编辑圣经的那个人，他们自己很清楚自己写的是神的说话，他们知道自己所写的信息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神，他们自己只是神的代言人，讲出神要他们讲的说话。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不单止感动先知去讲出神的说话，而且呢是感动和保守每一个圣经作者和编辑者，他们能够去忠实无误的去记录到神的说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说圣经是神的作品，是圣灵的圣灵写感动而写成的。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释经的问题。因为在十六节呢，保罗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里所讲的圣经究竟是指旧约啊，还是都包含新约呢？我们知道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当时新约正典呢还是未完成或者未被即是全部去确认的。而提摩太他自世的呢是读在旧约的。所以我们就会问，究竟保罗这里所讲的圣经是指旧约啊，还是有包含新约？但我们相信这里所讲的圣经呢是包含旧约。为什么呢？因为在原文里面十六和十五节里面呢，保罗用了两个不同的字来形容来表达圣经的。在十五节里面呢，如果按照原文呢，那里不是讲的圣经，是写的什么呢？是神圣的经典。而在十六节呢，它是用的是著作或者是经书经典这个字。所以呢，如果是按照更加贴近原文的讲法呢，十六节的翻译是这样的。它说全部的著作都是神所默示的。对犹太人来讲，十五节所讲神圣的经典 就是指旧约圣经，这个不容置疑的。但是保罗在十六节呢，他是特别的，是选用另外一个字，一个词来表达，他是用住在这个字呢来表达圣经。即是告诉我们听呢，其实保罗在讲这里的时候呢，他特别是想将两者是做一个区分。因为当时在保罗的时代，除了旧约圣经之外，在教会里面已经有一些的著作被公认是跟旧约圣经里面是具有同样权威的那些的书信。而这些著作呢，都是包括保罗自己所写的那些的书信。而这些书信就是后来我们所教会看到的公认的新约的正典。所以这里就是为什么保罗他不用同一个字来表达圣经，他是用另外一个字著作这个字呢来统称连旧约但是当时所确认的一些书信都是包含下去的那些的经典。保罗在这里 很清楚的知道他自己他写的是圣经。所以呢，保罗你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他讲到，他说自己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写，而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保罗在写圣经圣经那刻写书信那刻，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写的是神的说话，自己写的不是自己的说话，是神要他写的说话，同埋从神那里领受感动的说话。所以我们相信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他都指的是新约的圣经。所以我们完全的可以有把握知道，其实保罗这里所讲的就是新，无论是新约无论是旧约都是神所默示的。只是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出于神永恒的说话，所以圣经是有绝对的权威，所以他那种的奇妙的道德感化力是跟其他的书完全不同的。这个就是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圣经我们的圣经是完全值得我们信靠和跟从的。在这里讲完之后呢，保罗就跟着讲到圣经呢可以带给那些信主的人呢有属灵的益处。在十六节下呢，他就讲到四方面的益处。第一方面呢，圣经的益处呢是在教训的方面。教训这个字呢原文呢是一个名词。英文呢是英文翻译呢是 teaching。即是说是指教，是一些教导的真理。这个字呢通常呢一般是指到针对知识层面的。而且呢是指到正面教导某些的知识这样的意思。圣经能够教给我们关于信仰的知识。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呢不是迷信的。我们的信仰呢是有知识有真理在里面的。如果我们要想正确使用即一部最新型号的 iPhone 啊，现在最新是不是 iPhone 5 啊，或者是你买了一部最新的高清的电视有很多的功能，你需要做什么呢？你需要了解或者是学习里面一些相关的知识。同样道理，如果我们想要纯正的或者是扎实的信仰的话，我们都必须认清楚一些真理的知识。保罗说，他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他讲的就是自己对他所信的对象和内容他很清楚的了解。咁如果我哋连自己信嘅乜嘢嘢我哋都唔清楚嘅话呢，我哋就冇分辨嘅能力。如果我哋冇分辨嘅能力嘅话呢，呢件其实係一件好危险嘅事。我哋好容易被一啲世俗嘅风气呢去影响而随波逐流。都好容易被一啲嘅异端或者一啲异端嘅学术呢，异教嘅学术呢去迷惑而误入歧途。呢几日呢我成日都会收到一啲嘅短信，我唔知道你有冇收到。係话呢是一些肢体是发出来的。是提醒大家呢近排呢有一个大家都听过的一个叫做 东方闪电的异端，他们在香港很频密的活动。有些在将军澳里面呢，他们在教会里面就是怎样去迷惑一些基督徒。有些呢在葵涌开始就是我有些同学是当中做传道人呢，他们都开始就是看到这方面的就是消息。其实那些异端呢他们去进入了教会里面。他们很热心去关心那些基督徒，结果呢很多人呢就被他们爱心所打动，就跟着呢就参加了他们的组织。我在想是什么基督徒最容易受迷惑呢？我想最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对那些圣经一知半解或者从来都不看圣经的基督徒。因为他们不认识圣经真理， 所以当对方一接触佢，话一向佢展开嗰啲嘅爱心嘅攻势嘅时候咧，佢哋好容易咧就跌入个陷阱。相反，如果呢啲基督徒佢哋对圣经好清楚嘅认识，知道里边圣经里边所讲嘅嘢，所信仰嘅信内容佢好清楚嘅话，佢哋好快就系识别到嗰啲异端嘅错谬，佢哋唔至于系跟住佢哋走。圣经喺呢度教导，圣经喺圣经里边，我哋可以学到啲乜嘢呢？有上帝嘅性情、上帝嘅作为同埋旨意。圣经咧都教导我哋人嘅堕落同埋出路，佢更加教导我哋嘅生命点样先至可以能够系活出一个蒙福嘅生命。呢啲嘅知识冚唪唥都喺圣经里边嘅。弟兄姊妹，我想问下你，你对呢啲圣经真理，你认唔认识呢？你认识嘅深唔深入呢？全唔全面呢？如果一个基督徒对自己嘅圣经嘅认识，佢唔系随住自己信主嘅灵日一路嘅增长嘅话咧，就好似一个人，佢长年咧都喺度读紧小学，佢从来都冇谂住升过中学，奇唔奇怪啊？所以我哋要随住我哋信主嘅年龄，我哋对圣经嘅认识要逐渐嘅增长，咁咧先至系叫相称，咁样我哋嘅生命先至有成长。所以我哋要不断嘅去学习，认识圣经里边好多好多嘅真理。我哋嘅圣经关于真理，其实系一个好无穷嘅丰富嘅，等待着我哋去发掘、去学习。呢个系圣经第一方面俾我哋嘅益处。圣经第二方面俾我哋有咩益处呢？保罗话系可以能够去督责。嗱，呢度嘅督责嘅意思咧，系指出错误，系能够去解明嗰啲错误嘅缘由，同教训一样嘅。督责咧都系指嘅针对嘅系知识嘅层面，教训系正面嘅去教导乜嘢叫对，乜嘢叫正确嘅知识。咁督责咧就系从反面嘅去指出乜嘢系唔啱，乜嘢系唔正确嘅嗰啲嘢。呢两种嘅教导方式，无论系正面，无论系反面，喺教导嘅里边咧，都系必不可少嘅。就好似父母教导仔女一样嘅。如果一个尽责嘅父母咧，佢会教导佢嘅儿女嘅，好，即系佢会不，佢成日会即系好担心佢嘅儿女嘅成长，会教导佢嘅。佢唔单单会教导儿女一啲正确嘅做人态度，一啲做人原则，或者一啲正确嘅价值观、人生观嘅话。同埋咧，当儿女犯错嘅时候咧，佢都会指出佢嘅错，有必要嘅时候咧，佢都会责备佢嘅儿女。其实我哋嘅天父都系咁样嘅，佢会用圣经嘅真理去教导我哋乜嘢系正确，乜嘢系啱嘅嘢。佢同样都会用圣经系指出我哋嘅过犯同埋罪恶。因为只有一个人咧，佢唯有佢先至佢真真正正嘅去知道自己嘅错误，佢先至有可能去改嘅。如果连自己嘅错佢都唔识嘅话咧，你叫佢去改咧，就太远啦。所以我哋要知道我哋自己有边啲嘢系需要去改嘅。嗱，我哋知道，虽然我哋每一个人信到主喺呢度系好即系我哋去一齐去学习圣经，我哋喺教会里边成长，我哋有咗新嘅生命，但系我哋同时你都要知道一样嘢，我哋喺我哋生命嘅里边都会受到一啲旧嘅生命。一啲犯罪嘅本性嘅一啲嘅影响，呢啲嘢都会影响我哋嘅人嘅，影响我哋嘅价值观，影响我哋嘅性情嘅。所以有啲时候咧，我哋会自私，会骄傲；有啲时候咧，我哋都会有贪婪同埋妒忌嘅时候，甚至有啲时候咧，我哋都会有不信服神嘅时候，系咪？当我哋诚实面对自己嘅时候，我哋发现到呢啲性情或多或少嘅都喺我哋嘅生命里边，或多或少嘅对我哋行人。为人处事都会有多多少少的影响，而且咧，我哋系不断，我哋其实每一日都接触紧一个不信嘅世界，由呢个世界而嚟嘅嗰啲嘅价值观、嗰啲嘅人生观，好多时候都会影响到我哋。我哋唔知唔觉里边咧，被呢啲嘢影响，可能咧产生一啲错误嘅人生追求。所以我哋需要不断被提醒，就好似一个人需要常常去照镜，佢可以能够睇清楚自己嘅生命嘅状况一样。而圣经咧就系神俾我哋一面嘅镜，佢可以能够好清楚嘅去帮我哋去认识自己。你可以好似一个人照镜，佢透过呢个镜咧，佢就知道自己块面有冇污糟嘢，或者自己嘅头发整唔整齐。我唔知道你日日有冇照镜，我哋每一个人日日都会照镜， 但我哋日日有冇用圣经去照下我哋生命里边嘅光景呢？神用圣经去提醒我哋生命里边嘅不足，圣经可以照出我哋生命里边一啲需要悔改嘅地方，因为圣经可以能够照出我哋内心里边最深最深嘅嗰啲嘅隐恶。作为一个传道人，可能咧我会俾大家咧多啲机会去读圣经。在我读圣经灵修的时候，很多时候神是接着圣经的经文去督责我，指出我的问题和过犯。而这些东西有时呢，甚至圣经是将我内心里面那种最深那种的动机，或者那些的意念，连我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动机和意念都会暴露出来，提我，是督责我，是叫我去悔改。弟兄姊妹，你读圣经学习圣经，有没有试过被圣经督责？如果你读圣经学习圣经，从来都没有被神督责过，从来领受的都是感动鼓励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不是代表你已经完全了，而可能呢是因为你将神督责你的说话已经自动过滤了。如果你常常的感觉到神透过圣经在这督责你的时候，那你是很有福气的，因为你可以常常的清楚知道自己生命里面的软弱，这样你就可以有机会成长，有机会去悔改。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能够从圣经里面得到督责，而不断的改变成长，这个是圣经给人的第二个益处。圣经给到人还有第三个益处是什么呢？是使人归正。归正这个字呢，其实原文的意思呢是校正。而有些译本呢是将它呢 是翻译为矫正。通常这个字呢是通常是指到那些品格道德方面，或者指行为方面的。是指到圣经可以去矫正人一些行为上面的错。圣经可以是指教人的错，一些行为的里面的。一些品格上面的错，可以帮助一些人可以能够是改过自身，在圣经里面是蕴藏着一种很奇妙的道德感化力，可以能够去帮助那些犯错或者人生行错方向那些人，能够去将他们带回正轨，使他们能够去重新过回一个正确的人生。这一种的能力是没有一本的书能够去可以跟圣经去相比的。在十七世纪的中英国呢，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无神论者，他的名字叫 Brad Law。 这个人 Brad Law 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当时是很著名的一个无神论者。 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常常去挑战那些基督徒。有一次呢，他是挑战那些基督徒，他说呢，你们派一个代表出来跟我做公开的辩论，我们要跟你辩论一下究竟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神。咁当时呢，教会里面呢就有一个叫做Hughes 嘅牧师，佢呢听到佢嘅挑战，佢就接受咗佢嘅挑战。不过呢， Hughes 呢就讲到一样嘢，佢话呢，嗱，我同你辩论都得，不过喺辩论嘅当日呢，我哋两个人呢都要各带100个证人嚟到呢个现场辩论。带啲咩人嚟呢？佢呢啲人呢，呢两批嘅证人呢，即係我同你带嘅证人呢，都是必须要因为相信改信我们各自的信仰，他们的生命有很大改变，还有是洗身革命那些人，我们要带100个人来，我们才开始辩论。结果怎样？那一段时间 Brad Law 就说，哎，我找不到100个。那么 Hughes 说，那么50啦。过了一轮之后，那个 Brad Law 就说，50都找不到，那么20呢？那么过了一轮之后呢，20又找不到，最后呢一个都找不到，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去给他即符合这个条件，所以呢当时的那些辩论呢就取消了。 Hughes 是什么人呢？ Hughes 这个牧师呢，他是当时在伦敦贫民区里面，在那些社会最底层的里面是做福音工作的那个牧师。 所以他亲眼是见到过无数的妓女、走鬼、走徒、毒贩，因为神的话语他们的生命被改变。这个就是神的话语在人的生命里面所带来的很大的能力，改变的能力。今天这个世界上面呢，不是没有伦理学、没有教育学或者没有心理学，有很多很好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呢是非常之令人哇，即完全是眼目一新。但我想告诉你，没有一种的理论，没有一种的学科是能够跟圣经相比，因为人的理论始终它改变的只是某些方面，人某些方面的思想或者行为。但神的话语圣经呢，它可以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内心，令到一个人有正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从而是 提高他自己的道德品格，改善人的行为。这个就是圣经给人的第三个的益处。最后这里讲到呢，圣经还有第四个属灵的益处，就是什么呢？就要教导人学义。原文教导这个字呢，是操练指导这个字。而新译本呢，他将这个字呢就翻译为训练。英文呢就翻译为 training。这个字呢跟使人归正一样的，都是针对一个人的品格和行为方面的。圣经能够去训练一个人去学义。这里所讲的义呢，就是神期望和要求我们活出的生命。圣经不单是可以能够将人从错误的里面呢带入去正轨，圣经还可以能够去训练一个人去活出神要活出的生命，给他有一个很健康的灵命。我们知道不好意思，我们知道呢，一个人如果是拥有一个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的话呢，他不是一朝而成的，他除了需要是均衡的 饮食之外呢，他还要常常的运动的。我以前在内地有个好朋友，这个朋友是一个专业的长跑运动员，哇，他的身体真的很好，即是不单止各样的指标都达标之外呢，而且他长年都不会病，我很少见到他病。我如果见到他病，我觉得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有时他就算偶然之间他会病，但是很快都会好返的，有的都是少少伤风，一两日就会好返。而且他最令我惊讶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怕冻。哇，落雪的时候，我们乡下以前是落雪的，落雪的时候，哇，其他人又是冷衫又是羽绒一件一件套，哇，你知不知道他穿什么？里面一件恤衫，出面一件普普薄薄黐黐的冷衫，外面一件运动衫，三件而已，完全不冻。我摸他的手是暖过我很多的，很健康的。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健康呢？因为日日训练，无论刮风落雨，无论天寒地冻，日日训练，从不间断。试想一下，如果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要不断训练，不断锻炼。如果我们想要一个稳健的灵命，你又怎可以 缺乏训练呢？如果一个人刚刚单单是食，从来都不运动的话，这个人的体质很难健康，而且呢迟早会病。同样的，如果我们单单是寻求知识，但从来都不实践的话呢，我们的灵命都会病。我们的灵命会病的。会什么病呢？骄傲自满的病，自意冷漠的病，还有不断挑剔随意批评的病，更加会有讲一套做一套虚假的病，各式各样的病。我们有没有患病呢？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没有这些病呢？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基督徒，他们很熟圣经，哇，属灵的说话呢挂在口边上面一套一套的，圣经很熟。甚至乎当中呢，有很多人呢在教会里面呢是承担一些很重要的侍奉岗位，但他的生命的见证呢并没有随着他信主的年日或者他所知道的真理知识而成正比。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认识真理，但从来都没有实践过他们认识的真理。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今天知道多少圣经的知识，圣经里面的真理， 如果冇实践同埋操练嘅话咧，呢啲真理唔会自动嘅喺我哋生命里边出现嘅，最多只能够系停留喺人嘅头脑同埋个口上面。如果你一阵间落街嘅时候，你见到有一个人远远地行过嚟，佢个头好大，个嘴又好大，但个身体四肢好细，哇！你就觉得怪得不得了。其实事实上咧，如果人佢只系追求知识，但生命冇操练嘅话咧，呢、这个人就好似呢个人一样。所以我哋需要实践，需要操练。圣经可以能够去帮助我哋去操练同埋实践真理。当我哋每一样每一日，我哋养成读经灵修嘅熟灵习惯嘅时候咧，我哋就能够从圣经里边咧循序渐进嘅去领受神话语里边嘅感动同埋教导。神嘅话语系全备嘅，佢能够系应用喺我哋熟灵生命每一个范畴、每一个层面嘅。无论系我哋嘅性情、我哋嘅价值观、我哋嘅品格、我哋对神嘅信心、我哋对神嘅认识，又或者咧系我哋嘅家庭、我哋嘅婚姻、我哋嘅工作，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领域，神嘅话语都能够去教导我哋。而当我哋愿意按照我每一日领受嘅教导去实践、去应用喺我哋生活里边嘅时候咧，就好似我哋身边多咗一位私人嘅属灵教练一样。依家好兴私人，系咪？其实神就将圣经就系摆咗喺我哋身边，系我哋私人嘅属灵教练。我哋只要去按照佢所设计嘅一啲嘅训练计划，一日一日循序渐进嘅去接受训练嘅时候咧，我哋生命就不断嘅去长进。而当我哋不断长进、不断操练嘅时候咧，日久就会见功力噶啦。圣经话俾我哋听，佢话你嘅日子如何，你嘅力量日如何，就系讲呢样嘢。随住你嘅日子不断系操练神嘅话语嘅时候咧，你生命里边嘅能力，你嘅信仰所带嚟嘅能力就会逐渐嘅加增。呢个系圣经俾我哋第四重嘅益处，可以帮我哋去操练生命。喺呢几节嘅经文里边咧，保罗咧系从一个一般信徒嘅历程里边去展示咗圣经里边嘅功用。第一个阶段，如果一个人要成为基督徒嘅话，他首先要基于圣经是给他有智慧而信耶稣而得救，这个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信徒信主之后，他需要从圣经里面得到帮助益处，不断地去学道明道，不断地去操练生命。而操练生命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进入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被装备完全，能够侍奉神。好不好？我们再一次的去打开我们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一读第十七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十七节原文里面呢有个 Hina 这个字，中文呢是将它翻译为是叫，即是表示目的，为了令属上帝的人，即是所有的信徒，你和我们都能够去达至完全。但完全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完全是合格，能够去适应或者应付一切的需要。完全呢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的目标，是要不断的努力的。保罗的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不断的进步，而之后呢可以进入到更加完全的地步里面。究竟我们哪些方面我们需要完全呢？ 我相信是我们信仰整个的属灵生命每一个方面都需要完全。包括什么呢？我们的信心啦，我们的爱心啦，我们认识的真理方面啦，我们的智慧啦，或者我们生命的品格啦，我们侍奉的方面，方方面面我们都需要圣经给我们可以能够去完全。不断完全为了什么呢？是为了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预备这个字是可以翻译为充分的去装备和预备。原文这个字呢是一个现在时代的被动语气，即是说呢，其实是即是说表示人在学圣经的那个过程里面呢，他就逐渐的被神装备好了，就好像一个士兵一样的，他已经完成了一切的装备，可以开赴战场的了。做什么呢？做善事，各样的善事。这里所讲的善事就是神要交给我们所完成的工作和使命。圣经可以能够去帮人完全，可以帮人去得到装备。 所以呢俾我哋可以能够喺侍奉神嘅时候呢冇任何嘅缺乏。好多时候我听到啲弟兄姊妹会讲，佢话我自己好想侍奉神，但有时候呢我觉得自己有心无力。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可能你有讲过，系咪？其实呢度表示咩呢？其实呢是告诉我们，我们很需要，我们有很多的缺乏。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的当中，你和我，我们都有很多的缺乏。缺乏什么呢？可能是信心，可能是知识，可能是智慧，可能是好的生命见证，或者 可能是好的能力，圣经侍奉的能力，给我们可以侍奉神的能力。有些人可能缺乏的是一个方面，有些人可能缺乏的是几个方面。但无论怎都好，无论你缺乏一个方面也好，几个方面也好，圣经都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装备我们。而当我们被装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侍奉不单止可以有心，而且可以有力的。圣经教导我们，他要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去进入完全的地步，就要叫我们去竭力去追求认识学习圣经。其实什么叫竭力去学习呢？我想呢最重要有三方面，我想跟大家呢提一些关于应用的方面的东西。我们讲了圣经这么多益处，最重要要落实到我们怎样去学呢？如果你不学的话，你知道这些益处呢没意思的，这些益处跟我们生命无关的。圣经说我们要追求不断去学习，以至于我们生命里面呢可以经历到那些益处。怎样去追求呢？我想呢最少呢有三方面的。第一个方面，我们要有对真理、对圣经永不满足的学习心态。如果我们今天说我已经信了主受了洗了，我们不用成长了。又或者说呢我已经信了主几十年了，看圣经都看了好几次了，我都试过教过圣经主日学的，我对圣经的道理很清楚了，你不用说了，我们不需要学习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真的很难去有再有成长的空间的。如果我们说圣经很丰富，我学习了很多年，但仍然觉得自己是认识得很少很少。如果是这样的心态呢，我们就能够去有更大更大的成长。而当我们成长的时候呢，神都可能会将更多的工作，他要我们完成的工作交给我们。这个是第一方面，我们对学习圣经有一个永不止尽的心态。第二个方面，我们学习圣经又有行动。我们要透过每一天我们的灵修、我们的读经，甚至乎我们个人的研经来学习圣经。又或者我们可以透过报教会一些主日学，接下来教会有一些新一季的主日学开班的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想着报名参加其中一个呢？你可以参加这些主日学，都可以参加教会里面的一些查经的团契，去当中一起去学习圣经，透过传道人或者一些弟兄姊妹的分享教导，我们一起去明白圣经里面一些东西。同埋有时呢，你知道其实我们教会里面有时都会贴出一些的神学院或者一些机构的一些单张，他们呢会宣传他们学习圣经一些的课程。你有没有想过去参加呢？如果你有时间，如果你有心去参加的话呢，我相信你得到的装备会更加多更加好。学习圣经有很多的途径，可以有很多的方法，但有一样东西是必须的，就是要有渴慕神话语的心。你说哎呀我很忙的了，没错，就是因为忙，所以你要刻意去编排你的时间。学习神的话语要刻意，是不是？如果不是你就没机会再学的了。就是因为忙，所以我们要刻意去编排，刻意去报名。这个是地方面的。第三个方面呢，学习圣经呢都要去我们去实践。我们将每一天我们所得到的、所领受的圣经真理，我们去在生命里面去操练出来。这样我们的生命呢就是有真正的成长。我们就能够去不断的完全，能够去完成神要交给我们的工作。有一只老骆驼，好老了，他曾经穿过沙漠好多次，每一次他都可以平安回来，可以到达平安的去到那个目的地。 你知道茫茫的黄沙呢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不知特别是古代有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牲畜呢，即其实是当中呢是葬身在个黄沙漠里面。但这个骆驼呢是很即很奇怪，所以他每一次呢他都可以能够平安回来，所以很了不起。那些马和那些驴呢，他们决定呢是上门是请教他的秘方，看他有什么秘方能够以后呢我们去能够按住他的秘方呢能够去穿越那些沙漠平安回来。那个老骆驼怎么说，他说没什么特别，你只需要是认准个目标，跟住一步一步这样行，就会到达你的目的地。听完老骆驼这个说话之后呢，马和驴都很失望。他原本可以以为听到一些什么秘诀啊，或者一些惊喜啊，他没想到就是这么简单的。你不说我都知道的。没有任何惊喜，事实上呢老骆驼讲的一个秘诀呢，是就是他自己一个倾囊相授的一个秘诀。其实穿越茫茫的沙漠呢，就是要认准目标，一步一步向前行。同样的，认识神的话语，去实践神的话语成长，都要一步一步从浅由去到深，逐渐逐渐去慢慢成长去学习。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听到我们这篇的信息，我们去看重神的话语，我们去学神的话语，我们去把握每一个机会去学去操练神的话语，这样神就看到我们当中的成长，会将更大更多的神有我们完成的工作去交给你和我。盼望我们在新的主日学这一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多的成长。